美国参议员推重磅法案，阻止中共援助俄罗斯。习近平感叹世界不太平。俄军时间就快用完，英国军事专家说普京只剩下三种打法。美国媒体首先发布中共副国级高官落马的消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9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共和党人3月17号推出新法案，警告中共若果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社会金融制裁，将会面临严重后果。这一项名为击垮俄罗斯疯狂好战行为及中国参与普京阴谋的法案，由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史葛 Rick Scott 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Todd Young 联手提出。法案规定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以及俄罗斯版的金融传输系统 SPFS 等等替代系统，来帮助俄罗斯规避被禁用 SWIFT 系统制裁的中国金融机构将会受到美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冻结或者终止与中国金融机构有关的任何美国账户，或者阻止这些机构使用在美国的财产。卢比奥在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一项强大而且迫切需要的压制措施，可以阻止中共加深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并且防止他们破坏国际社会惩罚普京的努力。参议员 Todd Young 说，推出这一项法案只是防止制裁俄罗斯出现漏洞的第一步。他提醒中共需要长远认真地思考选择支持普京所要付出的代价。史葛亦都表示，中共一次一次证明他们并没有想遵守规定。我们不能够允许共产中国成为俄罗斯企业会被制裁的后备银行，试图削弱全球金融体系。3月18号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了视像通话。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习近平表示双方去年11月首次云会晤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世界既不太平亦不安宁。乌克兰危机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习近平说，有关事态再次表明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该珍惜的财富。央视说，在短时间之内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直接对话极不寻常。在拜登和习近平3月18号通话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重申，中国有责任施加其对普京的影响力，亦都有责任维护北京声称承认的国际规则及准则。但是正正相反，中国的行为似乎与此背道而驰。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仲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中立的仲裁者，而走向相反的方向。布林肯表示，拜登会明确话俾习近平知，中国将会对任何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令他付出代价。不过 CNN 援引分析人士说，中共正试图在口头上支持俄罗斯，但是又不进一步激怒美国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北京和莫斯科在挑战西方方面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是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失去获得美元的机会，很多中国企业也都不能够没有美国的寄信。报道指出，中国虽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对于北京来讲，和欧盟以及美国的贸易关系更为重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3日，战事始终胶着。专家认为最后的关键之战就要开始。英国军事专家分析说， 俄罗斯目前可能尝试三种打法。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亚太事务学程助理教授林永佑3月18号接受自由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俄乌交战三个几星期，但是目前仍然未出现决定性的战况。俄军前段战事不顺利，令到他们需要收缩战线或者停下来重振旗鼓。而接下来最后这一波寒流可能令到俄罗斯准备进行最后一波攻击。林永佑判断，俄军一定会竭尽所有兵力，如果攻占基辅或者捉住泽连斯基或者逼泽连斯基出走的话，那会对第五轮或者之后的谈判有决定性影响。接下来除了要看俄军的补给情况之外，还要看乌克兰能不能够抵挡住即将到来的关键之战。每日邮报引述英国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布朗克 Justin Blank 分析话，俄军自入侵以来一直企图在乌克兰北部和东北部取得进展，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够攻占首都基辅或者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反而付出惨痛的伤亡。俄罗斯推翻基辅政权并且建立附庸国的最初目标显然已经没办法实现。而普京急需俄军实现一些可以向国内民众推销为战争胜利的果实。布朗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军有三种打法。一个是设法实现俄军南北会合，如果成功就能够孤立目前位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乌克兰正规军。第二是继续轰炸马里乌波尔、哈尔科夫和其他比较小的城市，对平民进行野蛮和无差别的轰炸攻击，以此施压乌克兰政府同意停火。第三是海陆两路占领重要贸易港口敖德萨。而目前的风险在于，若果乌克兰平民持续遭受重大伤亡，或者东部南部发生重大军事挫败，基辅政府很可能会被迫接受俄方的停火条款，这个将会令到俄罗斯的军队有机会喘一口气。布朗克认为，目前乌克兰正在西部迅速动员组成新部队，并且被他们接受训练，学习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武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将会能够派往敖德萨或者基辅等地增援。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必须保持士气，避免被迫接受俄方停火条款。这样将会令普京面临危险处境，难以将失败包装成胜利，并且向国内的民众推销。而时间对于俄罗斯而言越来越不利。如果乌克兰能够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战斗，已经处于险境的俄罗斯军队只会每况愈下。而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也都将会江河日下。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7号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政委正在接受调查。王政委从去年7月份开始连续异常缺席中共的百年党庆、19届六中全会以及全国两会。不过中共官员落马的消息首先由西方媒体发布，相当诡异。华尔街日报表示，目前罪名尚不明确，但是这篇报道将王政委落马和中共的民族政策相联系，说王政委被指在担任中共宁夏党委书记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期间鼓励宗教极端主义。不过考虑到中共20大临近，以及最近不断传出中共高层分裂加剧的信号，王政委的落马还有一种可能是源于派系斗争。1957年出生的王政委是宁夏回族官员，在江泽民掌权时期他仕途相当顺利，2007年升任中共宁夏区主席，2013年晋升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冇几耐又担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协助组长余正升工作。2015年 中共宣布一项罕见的人事安排，王政委再兼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独一无二的兼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三大系统的副国级高官。当时孙春兰刚刚接任中共统战部长两年几，王政委被认为即将接替孙春兰出任下一届统战部长。但是在不到一年之后，2016年的年中，王政委就先后被免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当时有分析话，王政委对新疆以外西部省区穆斯林大建清真寺的情况未加干预，导致中共党内左派不满，可能是他失去民委党组书记一职的原因。中共全国政协官网显示，王政委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12月21号参加汪洋主持的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64次主席会议。香港媒体3月17号刊文指出，疫情爆发两年几以来，上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未曾进行全民检测的一线大城市。但是随着近期疫情加重，上海的防疫表现将会对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产生深远影响。香港明报刊文指出，在这一轮 COVID-19 变种毒株 Omicron 来袭之下，以前抗疫成绩不错的上海亦都难以招架，本土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过1000，并且波及江苏和安徽等等邻近省份。但是上海至今并无任何级别的官员被问责。相比之下，广东因为东莞一间看守所爆发疫情，包括省公安厅副厅长在内的6名官员第一时间就被撤职。文章分析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李强比李希后生3岁，并且在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担任省委秘书长，曾经是习近平的大管家。近年不时传出他将会在中共二十大更上层楼，晋升政治局常委，甚至接任总理的消息。文章还提到，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早在去年就曾经表示赞成与病毒共存，背后很可能是获得上海官方的支持。文章说，这一次李强是藉此机会为中国大陆抗疫政策转变做先行者，定是成为动态清零的牺牲者，对二十大人事布局影响深远。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霍蒙提利3月16号在全院大会提出乌克兰危机紧急处置法案入面特别提出附属议案，要求意大利政府协同北约以及欧盟成员国共同检视印太战略，确立印太地区情势紧张情况下的对台政策。该议案最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亲共的政党亦都投票支持。议案指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国际局势造成巨大冲击，不排除中共有可能对台湾采取进一步行动。霍蒙提尼表示，台湾经济蓬勃发展，晶片制造业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共享民主价值，但是就遭受中共武力统一的威胁。而实质上，台湾是一个独立民主国家，所以应该给予支持。该议案亦都成为近年来意大利国会对台湾议题的一次重要投票，最终获得在场417位众议员入面387人的赞成票、19票反对、11票弃权，以绝对多数压倒性通过。中华民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骨牌效应已经形成，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挺身而出来声援和支持台湾。中华民国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亦都向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更加激起意大利对中国、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的防范之心，所以和台湾建立更加友善的关系亦都将会逐渐成为民主国家的共识。 香港疫情严峻，而港府坚持北京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预料最快将会在3月20号公布日后方针。内容包括旅游管制、全面普筛、学校复课以及其他的社交管制措施。但是防疫专家认为，香港的情况舒缓疫情才是当务之急，动态清零并非首要之务。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